我那时候我应该怎么回答？我说，我应该要说什么？人是有缘分再牵引的生物啊。我其实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但是我也是愣住了，因为我也觉得我们学《伤寒论》的人会觉得说感冒只是这样这样而已吗？对不对？就是好像一个萝卜一个坑吗？是不是？但为什么离开了这个《伤寒论》的世界，其他的地球人都会觉得感冒就是绝症呢？就是我们这种学《伤寒论》的人也会觉得颇有一点困惑。然后呢，过了没几天啊，一个我们中医班的老同学，他借我两本小说，叫做《梦想之城》，他是讲那个17世纪刚刚移民到美国的那些，就是有一个家庭是做那个外科手术的，然后你看到他们那个时候的医术，就是西洋医学是如何的原始，就是那个病人虚的要死了，还是不停的要往他的身上沾满水质来放血，然后呢，得什么病都是吃泻药，然后拉肚子，然后就是来使去就只有那几招，然后看着那病人就这样死掉，那大部分都是死掉，然后在黑暗中摸索，这样慢慢慢慢摸索，然后勉强好像有一点沾到所谓的输血这个方法的边，勉强知道人可以种牛痘，就是很辛苦很辛苦的爬，在黑暗中爬了2000年，才慢慢爬到了我们现在有的西医的水平。然后我看了那书以后，跟那个借我那个书的那个同学讲哦，我说我看了这个书之后，我忽然心里头有个地方好像松开了，因为你知道在这个年头哦，很多很多中医界的那个大佬哦，都有一个共同的悲叹，就是为什么主流医学不能承认中医学的威力。那可是我觉得我看到这个书之后，我跟那个人聊，我说我看到那个书之后，我觉得呀，心头好轻松哦。就是你知道我们的主流医学啊，是花了2000年的黑暗时代，好不容易爬到幼稚园中班的一种医学，那伤寒论呢，是2000年前就学毕业的一种医学，那我们怎么可能要一个花了2000年才考进幼稚园中班的小孩去了解2000年前就大学毕业的人的程度在哪里呢？我怎么能够去求取他的认同呢？基本上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对不对？你让大学生去认同幼稚园的学历比较有可能吧，你让幼稚园学生去认同大学生的学历，我觉得就还蛮难的。所以我又觉得，所以中医不被认同是多么自然的现象啊，我会觉得实在是很自然啊，这是没什么好挣扎的，所以说我就比较轻松了。他说，是其言也，有时如也，就是说是这个人的瞎子的聋子听不到这个，看不到这个美丽的刺绣，听不到美丽的音乐，这个话其实就好像是在讲现在的你呀，就是你的心理结构上来讲只能够接受我们一般人常识范围的种种，那超过你的常识的范围的情报你就一律就不能接受了。我觉得学了庄子，尤其是你练了齐物论，如果练了他5-6年之后，可能你会惊讶到一种我现在常常会惊讶到的感觉。当然我讲出来的这个话很得罪人啦，就是我现在跟一些家人亲戚朋友啊相处的时候，我看到别人在讲他们想的事情的时候，我心里头会有一个感觉，说我好像在探监，我会觉得他们的想事情的能力就在那个框框里面，那他们的思维逻辑就在他那个框框里面，那超过这个框框了，他们就不会接受。我觉得我好像在监牢外面在看他，当然我相信一定有比我心境更高的人看了也好像在看住在监牢里面的人，可是我会觉得学了庄子以后渐渐开始有这种感觉。当然你可以说这感觉就是一种很狂傲的感觉哟，就觉得人家心灵很渺小，但是我又觉得你会觉得你的心灵变得比较容得更多的能量跟情报的时候，相对来讲你会觉得比较有活在人宠的状态之中，因为你的量上的自由比较大，我们能量上的主权也比较多，不会自己把自己封印到人生好像无路可走的那种感觉。那从前有一个教庄子在台湾应该也是很有名的人，好像是傅佩荣教授，是不是？我觉得傅佩荣教授好像就讲过一句话，后来大陆的于丹就引用他这句话，我觉得那句话也是蛮动人的，就是他于丹引用了傅佩荣教授的一句话，就是说当你真的学了庄子之后，你就会发现人生任何事都是有出路的。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感悟，我觉得这是一个学庄子的人很深切的感触， 就是如果你没有学庄子，你活在自己的那个观念的框框里面，很多东西就是一些矛盾的结构纠缠在一起，你的生命是死胡同，你是没有出口的。可是学了庄子，能够把这些矛盾的结构稍微打掉几个之后，你会忽然觉得人生松了很多，我是可以有选择的，这的一种感觉，我觉得是学庄子的头一两年会比较惊艳到的一种感触哦。那后面我觉得这些话就念过去就算了，也不是很了解的一些内容。他就说，像这种人哦，就这种神人哦，将磅礴万物以为一，磅礴就是打成一片哦。那庄子会用打成一片这种字眼的时候，通常是指说我们人类的头脑很多东西都是对立的观念，就是不是黑的就是白的，不是左派就是右派。可是实际上如果你学了庄子之后，你那些对立的东西你会觉得不是那么样子对立，你会把它打成是同一个东西。就像我们的地球最近这100年来讲好了，非常清楚的是所谓的资本主义阵营跟共产主义阵营对不对。可是呢，你看资本主义阵营走到现在，美国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那个经济崩盘之后，我觉得美国开始变得共产主义国家了。然后呢，中国大陆呢，共产到极点。你现在看中国大陆新拍的电影，什么李冰冰啊，还是什么孙红雷演的那些时装剧哦，每一个都是什么事业女强人、事业男强人、家财万贯、开跑车，你知道吗？非常之资本主义。就是你原来以为对立的东西，其实在表面的对立之下，其实主轴结构没有那么差别，没有那么明显哦，就是渐渐那种相辩论、相对立的向度，你会把它看成是同一体哦。这是以后练习物论一定会惊艳到的事情。那是其乎乱，孰必必焉以天下为事。这个是其乎乱的其呢，你也可以说是通于祈祷的祈，也可以说是通于期待的期，就是期许的期，期望的期啊。他说世界上的人啊，都在乱之中期望的祈祷着，就是我们这个世界有很多悲惨的事情嘛，对不对？那当人类在悲惨的事情之中呢，就会想要说，老天爷啊，拜托吧，给我钱，对不对？拜托给我爱，对不对？拜托给我女朋友，是不是？但是在这些悲惨之中的这种哀声呢，那些神人他的感觉是什么呢？是孰利必焉以天下为事，他完全不会有那种广东人说这件事情糟糕了糟糕了，就说毕了毕了，就是不会说完了完了，完蛋了完蛋了，地球上有人在呼喊，所以我身为神人，我要赶快去拯救他。他说他才不会把这个世界上面的天下之事哦当做一回事，他不会这样子帮你紧张兮兮的。